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往事如风》节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黄丽娜。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还是我们的老朋友老岳啊，我们今天给
大家好。
哎，大家好，我们今天给大家聊的话题是在反内卷的这个时代背景下，我们个体如何去理解的这个反内卷哈。我们都知道最近就是中国的这个国内的这个政策，包括对传统，无论是对传统行业，包括水利业啊、制造业呀、包括一些节能环保的行业，都开始提倡一个反内卷的竞争。那么还有涉及到的就是外卖平台，比如像美团呐、京东，前段时间因为卷这个价格战哈，也是投放了很多的这个人力、物力、财力来进行这个内卷竞争。但是国家政府层面呢，也就是邀约单独针对这样的一个内卷现象进行了各个企业的这个约谈，意思就是说大家不要卷了，不要打价格战了，我们还是要就是把重心放在增量市场，同时呢不要在存量的市场去博弈，同时呢在一些产能比较大的这些行业里面呢，我们去主动的去产能，然后保护价格。这其实对资本市场和实业来说，其实我们看到，我们当然哈，反内卷这个事儿肯定会动到一部分人的利益蛋糕，但是从中长期来讲的话，肯定是中国的制造业、中国的产业能够更长远、更健康发展，我们觉得是必须面对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下，我们也看到就是 A 股最近几个月也涨得比较好啊，我们也看到就是有很多反内卷主题和行业板块都走得比较好。那我不知道老岳，像我们作为个体今天来聊这个话题，我们更多的事情啊，就是聊一聊从个体的层面，因为我们都是中年了哈，中年人，
每次都要强调这个话题吗？哈，好，
因为我们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也不可避免的会带入我们的人生处境啊，包括工作呀。那么我想问一下老岳，就是从你的行业上来看，你觉得现在的内卷程度、竞争、恶性竞争的程度大吗？
我的行业竞争肯定是比较激烈的，因为我说是在储能吧，但是我自己在光伏，现在国家已经把光伏行业专门定为一个内卷行业了，还要之前有最近有消息嘛，不是说是要发布行业的一个会议嘛，就是说让大家禁止，就是让大家去减少卷内卷的行为嘛。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感知也比较强烈吧，确实卷得比较厉害。
我请教一下哈，光伏它的内卷是体现在企业之间打价格战还是怎样？
对，它有点其实可能相对于光伏，我举个例子吧，比如说新能源车可能是一个在前几年卷的更厉害的一个领域，核心的点呢，就是说，为什么叫内卷嘛？就是因为前几年的投资或者很多企业非常看好这个领域和资本啊，所以有大量的投资，然后到进场嘛，然后会导致这个市场它的发育可能有一段时间是你可以。对，有点就是已经是严重过热的状态嘛。那既然这个市场已经非常过热了，那它当然就卷起来了。
明白，就是大家看到有机会又一股脑的去投产能，然后产能就过剩了，对吧？但其实需求包括经济的这个波动周期，就产能供需是错配的，导致了其实很多资源的浪费。那么从这种行业的就是个体来讲，你们在工作上你能体现到的，就这个行业内卷我们知道，那体现在个体的工作上的内卷主要是体现在哪些方面？是加班比较多还是？
我这边可能整体来说还算正常吧，因为毕竟这个领域就是因为我偏市场吧，所以对于我们来讲，我们感知可能不会那么强烈，因为我们更多还是说帮助其他，就是说从行业和公司的角度去竞争力的问题嘛。就是内部的话，如果一定要说内部反正来，我们也会
个人的收入的性价比降低，会这样吗？因为你企业的利润变薄了。
我没有想过这个话题啊，这个可能到我这个年龄 好像对我们来说没有性价比的一个话题吧？
你
对
有
啊，你，
让我不要扯这个年龄，然后自己又不自觉的说那么无
对对
趣。
对对，因为我觉得像这种像我们中年的话，其实他对我来说就是在体力范围内能干好的活，能挣的工资，肯定都还是会比较去努力吧。对，也不会说是我要主动抗内卷的。对对对，但是我可能当另一方面，其实当所有人得比较反感嘛，就是这种无效的卷啊。对啊。对，只不过也
我
没
其
办
实我
法。
们今天因为谈论的是从行业到个体，所以我其实蛮好奇，在你们行业就是个体能感受到的无效率的，就个体来说，一个低效的卷是体现在什么方式？那我先说我这边吧，因为我是做私募基金的，就是我们做二级市场投资的哈。我们都知道，就是中国的这个资本市场比较难，就难在它的波动特别大，所以呢，对我们来说做二级投资的这个产品的业绩就会比较难。它的波动，如果你的整个经济体系是在一个上升阶段，是一个扩张阶段、繁荣阶段，那么你其实整个是有 beta 的。那么在这里面去做投资，其实是比较容易的。比如说过去10年的美股啊，只要你投高科技产业，基本上都是赚的。但是呢，问题就是说，我们现在投到境外的资金是受限制的哈，国家有规定，就是你有40%通过收益付款投出去啊，新规就是说一个产品。我们募集的产品可能最多只有15%或者是10%是投到海外市场的，那么就意味着仍然有接近80%的仓位必须投我自己的内地的这个 A 股上市公司。那么当经济波动的时候，那不可避免的我的净值就波动。那对我这个行业来说，内卷最厉害的就是说，不管经济怎么样，不管宏观经济怎么样，以及这个微观产业个体公司怎么样，只要我们的业绩没有持续的跑赢，那么我下一次在市场上再去拿钱，跑赢同业哈，因为我们做私募的，我们更多的是想偏绝对收益，就是说绝对收益，就是不管市场怎么跌，你不能亏钱，在不能亏钱的前提下，再来跟同业比业绩，就你赚5个点，我赚8个点，我要比你强，那这样子的话，才有可能在各大代销机构，比如说国内 top 的银行、私人银行的这个架子上，才能够去销售我们的产品。那我自己觉得很卷的一点就是，首先在国内过去，特别是过去3到5年，大家都知道哈，我们经历了俄乌战争，包括疫情啊，包括中美对抗啊这种哈，就是我们的这个投资环境其实是比较差的。那我们的收益其实是很难做到绝对收益的。但是尽管如此，我们的代销机构也好，我们的投资人也好，还是希望我们每周以周度为频率来披露业绩。但是我们比美国跟美国的私募基金或者是公募基金比，海外基金比，他们基本上是以月度每个月来披露业绩的，就是这一点，我就说从个体的角度讲，就这一点我们其实感受到的就是，过去几年我们在中国二级市场做投资，就是你在沙坑里面要蝶泳的这种感觉，而且呢，外界环境对你的要求，披露业绩频率和要求是非常高的。其实从投资的角度讲，按周度披露业绩其实不是很健康，因为太短期了。我们知道短期市场其实受情绪的影响是比较大的，那这就养成了我们的就是投资人有个习惯，就是把你们这帮私募产品的业绩就拿来周度赛嘛，对吧？然后这周你跑赢了，下一周你没跑赢这种方式来比较，那我们其实是身心俱疲的，是非常就是这么短周期的一个比较，其实是离投资本身比较远的。离真正的投资哈，因为真正投资，你某些时候需要拉长时间，给一个企业它成长的空间，给一个股票它的以时间换空间这样的一个现实的情况。但是可能在国内的私募行业，我们不允许这样做，我们就是每周就会进行比较。那我们内部基金经理内部，我们公司内部就是每天要比业绩，就是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卷的。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说我为什么今天讲这个话题，就是觉得。如果我们各行各业都按照反内卷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去看的话，哪些是无效竞争、低效竞争，甚至就是说你不是帕累托最优，你把自己搞得这么难受，但是没有任何一方是受益的啊？那我自己就觉得说，在私募基金行业，我们以周评为比较业绩这种方式，确实是蛮内卷。这是我个体感受到的哈，我个体感受到就是这一类的东西。像老岳，你有什么补充吗？在个体感受上这一块，哎，你的麦克风是静音的，你的麦克风是静音的。
哎，不好意思啊，我刚刚不知道怎么是把麦给进了啊。
没错。
对，我觉得你讲的这一点你讲的特别好，我觉得像你们基金这一块也是一样的，就是说可能大家都觉得这个评价标准是不对的啊。哦，所以我个人会这么看这个问题啊，就是我觉得内卷这个词是一个，也是这一两年开始进行被突出来的话题吧。就是以前我们可能是讲的，以前我们讲的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嘛，就是说，哎，我努力了，你没努力，我得到了，你没得到啊，所以我应该活下来，你应该死啊。对，这个现在搞得大家是变成了说，我不太想努力了，你也不要太努力了啊，大家都好好活，行不行啊？对，所以我觉得可能就你讲这个话题，就是从是不是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说这可能是一个囚徒困境嘛啊。对吧？就是像我们一样的，就是我也希望，哎，大家周六大家周末正常上下班，但是我的同行不上下班，我的同事也要加班，所以搞得我们所有人都必须要卷，对，所
对。
以我觉得，但是我觉得可能他之所以被提出来的一个重要的话题是说，可能大家意识到这样的卷其实是没有足够价值的吧，我个人认为哈，对。
我想到一个我这个行业经历的，就是我们以前呢，会有一个半年度的业绩汇报，就是年度汇报，每年有两次，一个是半年度，一个年度。然后因为大家都知道中国的 A 股市场就是可能过去熊市了长达4年这样的一个熊市，然后我们的竞争对手，我们的同业就会给我们打电话，就说咱们能不能不要做半年度这个业绩汇报了，咱们统一一下，就是大家都不要做半年度了，做一个年度就够了，对吧？然后做的时候呢，最逗的是我们合伙人，因为他其实又经常抛头露面出来讲嘛，然后另外一个公司的那个基金经理就问我们合伙人说，你下次讲的时候能不能不要露脸呢？那就不要露脸了吧，我们大家都不要露脸，因为我们之前我们公司是一直露脸的，我们有投资人就告诉我们，就说这个要让基金经理露一下脸，让这个客户呢看一看基金经理的精神面貌啊，他的这个状态呀、甚至有些客户呢有喜欢看看面相，对吧？就这个基金经理的面善比较面善一点，他看起来比较就是值得信赖一点，所以我们很多客户其实很想看露脸的这个直播的。但是我们的同业就纷纷打电话给我们，就说不要露脸了，大家都不要露脸了，这个业绩做的也不好，对吧？精神状态也没那么好，就不要那么卷了。所以我们
没
从，
错。
对对，所以我们从去年开始我们就取消了半年度了。然后我们取消了之后，我一开始还不乐意，为什么呢？因为我是 marketing，我是负责 marketing 的，我就觉得我的合伙人好不容易配合我们来讲这个东西，来露脸，已经就是在市场上已经是属于比较领先的，或者说能够做到比较周到的，对吧？然后就被同业的这些人一说，我老板就是也说，那大家就不要露脸了。但其实从我做 marketing 的角度，我觉得我要做品宣嘛，对吧？我要有流量嘛，肯定我还是希望能够利用老板露脸的这个方式来增加我的流量。但是呢，事实上呢，不做这个之后，我觉得好像流量受影响就受影响吧，反正就是。你最核心的东西其实还是要把业绩做好，就是你最核心的只要把想想业绩做好了，其实你露不露脸，不太影响你的这个最终的这个规模哈，就是募资的规模，最终的公司能稳定管理的规模。所以我从这个事儿呢，我自己的心理路程的变化，就是一开始我是不情愿的，我觉得凭什么呀？我说我们又为什么要跟这个他们看齐呢？我们应该自己创造个天花板，对吧？然后确实，这个压力呢，也给到了我的 partner，他会觉得说，我要去准备我的个人形象啊，特别是有一些偶像包袱的这种基金经理，对吧？就是，然后还他可能还会为这场这个交流去穿什么衣服啊，弄什么发型啊。但自从不露脸了之后呢，他就比较随意了，就聚焦在自己的那个说话的内容上了。同时呢，我会发现，这样对我来说也是个好事儿，我不用就是频繁的去提醒他，你要眼睛看哪里，你要用什么样的得体的服装，或者是我们减轻了这个会议的频次，也没有半年度了，就只有年度了。那其实我也轻松，我们大家就是整个行业后来就演变成一个默契了，大家好像就都不露脸了，就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还是
说
倡导
这个
的
事
就不
儿，
露脸呢？
对，反正我能不能申请不露脸，这个对我压力有点大啊。
你对我是露脸的，但你对观众是不露脸的，所以你不需要有多大压力。
对，这个的确给我带来了一定的压力啊。对， 因为你想，就你说的话题，就是因为从露脸的角度，我就会考虑，哎，我有没有看着你啊，我的形象啊，然后我的身体要不要左右摆动啊，这些东西就会给我带来很多无形的一些话题啊。对，所以老板们卷也是有问题，就是像我们经常讲，就是如果你用一个考核工时来，他们研发也是喜欢考核工时和加班时长嘛。如果一旦开始考核，一旦有这个标准，然后大家就会开始不由自主的紧张和话题啊。对，哎，这个内卷真是无处不在哈，是吧？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真是太简单了。
出门前您要制定一个计划，比如您要去哪儿，和谁一起出去，播放列表上有什么。如果您喝了酒，晚上结束时如何安全地搭车回家，无论是搭朋友的车，还是拼车或乘公交车。因此，无论您采用哪种方式，出发前都要做好搭车计划，我们协力一起到达要去的地方。
对，我们刚刚说到，就是说这个内卷的话题，从我身边，我是这种感受哈。但我和老岳因为是不同的行业，所以我还是回到刚刚的话题，就是你们行业，你的工作上你是从哪些方面体现了一些个体的内卷？除了加班这一类。
举个话题吧，就是你看哈，就是可能在我这个程度，我可能是相当于叫中层吧，就是我既会面对我们更就是所谓的管理层，来自于老板、董事长、总经理这些的压力，然后我也会面对着我如何去管理我的下属啊。对，那你看，我们中层也已经董事长要求我们写日报也蛮久了啊，对啊。那你说实话，从这个角度来讲，你说卷不卷的，肯定还是卷的嘛。那肯定也有人会吐槽嘛，就是说，毕竟每天的工作都去做一次总结和汇报，大家可能第一个卷篇幅，对吧？
对。
我可能就写我写两件事儿，结果我靠，你上面就已经写快写成小作文了哈。对。
然后你真正做了几件，其实也不知道，对吧？
对，因为你如果从这样的一个层面来讲，就是说每一天能完成的事情的价值，其实是。并是太碎片了嘛，
对，
而且是不好评估的嘛，
对，而且你们董事长亲自让您写日报，这个确实是我觉得比较卷。
没错，就是可能他也希望第一个工商层的想要了解你们情况嘛。那因为我之前也面对这个话题，我之前管一个产品团队的时候，然后当时我也很纠结，就是要不要让开发的同学写日报这件事情啊。就是最开始呢，觉得不写了，对，而我这边日报就没得写嘞，他们在做什么也不知道啊。
对，你没有
时间
了是吧？
是啊，我写来写去，就是我今天干了啥，我部门做了啥，我也不知道啊。对，因为我只知道他们这周，因为可能周会啊这种可能差不多同步嘛。
对。
那另外一个部分呢，可能你也会觉得，哎，这些同学可能一件事半天没有结果，可能到时候等一周呢又太晚了，然后你也还是很希望说，哎，他是不是应该给我写一个日报？
对。
对。那就像你讲一个话题，就是我觉得。这种东西是一个叫什么说呢？就不可避免吧，就大家都希望苦一苦别人哈、啊，对哈、啊。
其实我有类似的这个感悟哈、啊，就是
对，
我什么时候会让他们写日报？就是我对他们工作状态不满意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在我底下的人，我觉得他们在磨洋工哈、啊，就是在在摸鱼。我觉得有时候人和人的相处，包括管理工作，它其实是一个比较主观的。 它其实是一个比较主观，很多时候你并不是通过某些量化的指标显示出来这个人在摸鱼，而是你通过他跟你工作汇报的一些内容，就比如说他的工作汇报有没有说到重点，有没有说到主要矛盾，还是他在非主要的次要的事情上面绕来绕去，我就会觉得他的工作在摸鱼。因为如果你没有摸鱼 对吧，你有状态的话，那你说到的东西都是点子上的。那我如果连续发现这个团队有人是这种状态，我哪怕没有就是数据来证明你们在摸鱼，我也要会让他们写这个周报，但我没有让他们对，出差要写日报，我们是这样的。然后你说这个问题，就是我有很深刻的体会，就是我有时候在换位想，如果我的汇报对象让我每周提交日报，我肯定是很不爽的。
没错，那肯定，其实很多人都不喜欢嘛，但是可能这也是所谓的猜忌链吧，对吧？
对，然后但是呢，换我作为领导的时候，作为一个 leader 的时候，我又要求我下面的人写日报，我有时候在思考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就是我给别人写日报，我不乐意，但是我希望别人给我写日报，就是
没错。
但是这个核心的点是我写日报，我会觉得我是浪费我的时间，因为我觉得我是绝对充分的在利用工作的每一分钟，那么我做事情是很高效很有目的性的，我完成了之后我是对自己是满意的，但是我还要为别人写个日报来把我每天做的什么再呈现给他。
对，
我觉得这种方式我是特别不喜欢，但是呢我喜欢主动给我的那个汇报对象去汇报工作，就是我不喜欢被动的写，但是我喜欢主动遇到什么问题我去跟他讲。所以我有时候就在想，我们要求我们的下属写日报的时候，某些时候是不是一种想掌控感，就是比如说我刚刚讲我下面的同事他有心不在焉或者是摸鱼的这种主观状态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可能有人会在我的掌控，我的预期目标你们应该按照这个流程去工作，这个强度去工作的这样一个既定框架下，我觉得有人偏离这个框架了。我想通过日报的方式把它拉回这个框架来，或者强调我的框架，其实它是一种想掌控这个团队节奏和强度的一种方式。
这个我同意，我觉得你那个逻辑是对的嘛，就说可能日报本身来讲它没有对错嘛，它只是一个管理工具啊，
对，
所以说怎么管理都无所谓了，当然这个与我们今天的话题无关了，只不过有的时候就是说你也知道、就是
这个有关，为什么有关呢？因为我下级下的人就会说我们好卷啊，我有时候在想这个卷
是
我造成的，是吧？他们就会觉得
你经常去卷人家哈，对。
但这个卷，但我们在评判一个卷有没有必要的时候，可能我们站的角度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在员工的角度，他就会觉得说我今天就对于一个已经把当天工作做得很好的员工来说，这个日报的汇报对他来说意义是不大的。
你如果一定要说出这个话题嘛，我觉得为什么会产生卷啊，就是我们举个例子啊，就是人类历史上的卷也是很常见的，就比如说中国最有名的科举制度啊，对吧，就得比高考还卷，因为高考可能你只是高三那一年努力，但是科举是你每三年都要卷一次，你可以卷到一辈子啊。对啊，
对，
那你为什么要卷呢？是因为它其实就是个话题啊，就是说因为评价标准比较单一啊，
对，人又很多，
那大家都是，对，人又很多，那就不可避免的卷嘛，就是大家，那你多学一天我就要，那你多学一个小时可能大家就觉得这个有用，我甚至不知道有没有用，但是总觉得少学一个是吃亏了，
反正你不学有人学，
没错啊，就是你如果放弃这个跑道，当然你就退出内卷了，但是如果你觉得我要实现我很多的抱负，那我就必须要走这条路啊。
对，
那没办法，因为可能以前在中国就是这样的嘛，就说你可能所有的资源都是在这条体系上的啊，那你要去得到资源你只能去卷，那你卷的那这个当科举的制度发展到了所谓的登峰造极或者成熟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已经完全异化了嘛，就是说以前的目的是为了选拔说官员的治理能力嘛，那后面变成了一个写八股文的能力啊，那八股文又是个特性的，那所以我是觉得就这种就是在单一标准下你是无法避免卷这个逻辑的啊，就是它一定会异化。对，就好像你讲的，如果基金大家都是按照周来排名的话，那你可以选择不卷啊，但是你可能得不到你想要的东西啊。 对，那可能没办法，你也自己卷了。那这样的话，就是可能时间久了以后，大家可能也会觉得，就是我这么去追求一个州的排名有什么意义呢？
没错。
对啊，那就算是巴菲特，也不是说在每个时间点都能跑赢大盘的。
哎，你这个我就想起了，就是我们上海一个很有名的这个双语学校吧，就是这个学校呢，因为它是九年制义务教育的这个管辖，所以它的初中九年，小学初中几年，它还是要学体制类的东西，但它自己的高中又是定位在 IB，就是体制外的这一套，所以它就卷到什么地步呢？它就卷到就是说，你初中的孩子，你除了完成体制类的中考之外，你还要利用你课余的时间在外面去把托福和雅思，包括 AP 必修几门要在初三的时候，这个暑假寒假刚好把它修掉。也就是说，它既要又要。那最后每本的录取呢，其实它是看这个学校，它不是会把 A 学校的第一名和 B 学校的第一名拿出来比哈，不像高考，不
没
管
错。
你是什么学校，全部拉通分数来比，它其实是有。美国的每本招生，他其实是有他自己经常合作的学校的，比如说他在这个学校，他有既定的招生的历史，那他就是在这个学校当中去看排名前，比如说你 ranking 到前5%的小孩或者前10%的小孩，所以你这个学校卷来卷去，你这个学校明显它的暑假作业它的难度，它布置下来的超前程度远远超越了自己学校的教学大纲，同时也远远超越了上海其他的国际学校。但是他的
没
这个
错。
每本招生的成绩呢，并没有比其他学校好很多，因为他是你再卷卷到天上了，你的托福分数或者 ACT 分数，你一年比一年高，但是比如说每本在你这个学校招，他仍然是看当年的前5%，他不会因为说你今年的最高分比其他学校的最高分高10分，所以我今年别的学校我只看5个人，这个学校我给你看30个人，对吧？他不是这样的一个逻辑，所以就是我们家长就会觉得，就是说这个学校太卷了。就是我后来想一想，为什么会造成它这么卷？就是因为有人你不愿意卷，有人来补充，它永远不缺生源。就像我刚刚讲的，人太多了，就是有些人不满足、不满意这个学校自己教的和自己要的是脱节的，你可以退出，因为有排着队的人想进来，想进来的人也按照他这个指挥棒来卷，他最后其实。学校是不管培养的，他其实只管筛选，他然后把这个卷的焦虑通过各种方式传达给家长。我觉得这个
没
生意
错，
模式，我觉得这个
到
生
最
意
后
模
就
式
异
很
化
好。
了。你觉得好吗？我不知道，因为我觉得肯定就是说为什么，就是比如说举个例子啊，比如说美国的所有高校，它完全它只基于雅思成绩来录取的话，那肯定最后它录出来的学生是只会考雅思的人嘛，对
不
吧？
是这个逻辑，不完全是这个逻辑，就是说，我想表达的是，这个学校因为他自己的就是被教委管制了，他不能从小学、初中就衔接他自己的 IB 高中，
明白。
他在初中他自己要去卷他的中考，卷完了中考之后，比如说，他完成了这个中考的指标 KPI 之后，他的高中又完全是另外一套 IB 的体系。按照道理来说，孩子其实是应接不暇的，但是没有关系，你适应不了，有人适应得了。他是全国掐尖，但是这
对。
些孩子浪费了就是很多时间在跟你最后高中几年不相关的课程上面，因为现在体制外的竞争也非常激烈了，就
对，
比如说走美国这条路线的竞争也非常激烈
对，
了，那就是说。不像以前，就是说你是体制类读不下去，你家里面有钱你才读体制外，而是真的有体制类很多学霸主动选择体制外。也就是说，人家从小学、初中一贯制上去的孩子，这种英文全浸润环境下的孩子，他可能考那个体制外的东西都已经很竞争很激烈了。而你在这个学校，你又要顾及到体制类的这个中考，你又要顾及到 IB 或者 AP 课程。其实你这个学校就是卷的，而且你卷的这些东西对孩子的最后的高中的升学来说没有长远意义，反而把小孩子的内驱力，因为你有大量的课外需要占用他的课时嘛，你需要他在课外去卷托福、去卷 SAT，对不对？所以那他没有时间留白，他最后其实如果家长看不到孩子的时间被无限制占用、无限制卷之后给孩子带来的负面效果，只看到这个学校成绩好的那部分分子的话。我觉得就会陷入一个内卷的，孩子就是一个内卷的牺牲品，就是你其实是个分母，你不是那个分子， 就好像我们美团和京东打这个外卖大战一样的，你说最后谁是赢家吗？可能都是输家，因为可能你们现在美团占70%，京东其他几家占30%，可能打来打去最后也就是60%和其他几家40%的区别，但是你牺牲的利润，可能你投砸下去的这些可能不远远不止这样一个差别。
你讲这个案例，我觉得我可能因为我之前在滴滴嘛，可能我经历了那个当年的补贴大战的那个年代啊，所以我当时会这么看这个事情哈。你看，当年滴滴快车这些一堆的公司，当年的所谓的很多公司在卷啊，就是可能大家拼命的开始烧钱了。当时我印象中比较深的时候，已经卷到了0元坐车或1元坐车这种状态啊。
对，我记得，
可能每个司机对每个司机一天的。光补贴就能拿1000多吗？
对，
那你后面你会这么判断这个问题啊？那你就是觉得这也是很可笑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最后变成了成王败寇，最后滴滴到现在业务其他都没发展起来，还是当年的业务，但它不影响它稳定的赚钱。那另外一个反面的例子呢，就是所谓的 OFO 嘛，就所谓的共享单车。
对，
那共享单车大家都觉得，哎，这可能是下一个网约车，可能我们要一起冲啊。对，最后可能烧到一地鸡毛，最后烧到当有一个人不愿意，当只剩下一个人愿意卷的时候，大家都不愿意卷的时候，他可能是赢了，但是你会发现他也没得到什么哈。
对。
对啊，他可能也停下来卷了，最后发现哎这个业务压根就不赚钱啊。对。所以你说这个话题，我会觉得是这个话题吧，就是说可能我觉得人你很难去区分。或者我们在一段时期的我们看不清楚吧，就是说我觉得值得卷的部分呢，我们叫做激烈的竞争嘛，所以我们叫红海市场是吧。
对。
那不值得竞争的我们叫做卷，那其实你怎么判断出它的优劣势呢？对，而且在单一的特别是越小的空间和越小的环境的话，可能这种畸形就越来越厉害，就好像你刚刚聊那个案例一样的。我就想起有一个比较著名的历史故事嘛，就是复活岛的故事啊。就复活岛上面有很多巨石像嘛，对，然后当时有一个我不太确定是不是完全真实哈，但是有一个历史的当时的推论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每个部落都在相互竞争自己谁能够造出更大的石像和更大的东西，这表彰显我们的部落的实力和我们村子的强大，所以大家就开始拼命的卷，因为要修那个巨石像呢，需要大量的伐木，需要大量的人工啊，最后这代表我们工作，代表我们部落富强嘛。到最后说复活岛的树都被砍完了啊，那最后内卷停下来，最后大家才发现哦，原来这是一个纯粹的泡沫，就是修一个石像其实没有任何价值了。对，修的再大其实也不会让自己得到实质的价值。但是哦，如果你这么讲呢，是不是就是说理论上不健康的竞争其实是泡沫？是吧？
对，没错。
就像你们追求每周的收益一样的，这理论上是一个泡沫啊。
对，
就是泡沫，就大家最后发现真的第一以后也不会让别人的收益更好，可能大家就停下来了。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您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对，刚刚我们就讲到，就是你追逐了半天，可能只是眼前的稍微好一点，但是不直接 决定你中长期，就像我们每周发布净值，对吧？就是我即便是每周发布净值，我还可以做到每天发布净值，但是我真正的核心竞争力其实是我中长期的一个收入，并不是我今天一天表现的怎么样，一周表现的怎么样。所以对个体来讲，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回归到个体，我们怎么能有效的识别在生活当中，因为我们都知道温水煮青蛙，当你在这个环境的时候，其实你很难就是很敏锐的识别到，哎呦，这个节奏不对，这个节奏是一个是一个内卷竞争。我们怎么在个体的生活当中比较能够有效的识别出来，这个竞争是亚健康的，是对我来说中长期是没有这个帮助的。有老岳有类似的一些经验可以分享吗
？OK。我觉得你这一点提的蛮有价值的哈，就是说关于这个竞争的事儿哈，就我会这么看这个事情哈，就是说你们觉得首先第一个，竞争是刻在人类骨子里的一个远古基因吗？就因为人类其实是一个群，因为人天生是一个群居动物哈，就说白了我们就跟山上的猴子一样的啊，就是山上的猴子大王他。我是既然是这个猴群的大王，我一定要做到最高的地方啊。
嗯，
对啊，就是这个可能是人，这个可能是基因天生的，就是说不想卷的动物都已经被人干掉了啊。就所以你因为我研究那个，你去看那个人类的基因学，你会发现就是说在智人这个科目里面只有人类啊。为什么呢？因为不卷的人都被我们干掉了啊。对，其他卷不过我们的都被干掉了啊。所以人他一定是一个特别爱追求排名和顺序的东西，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是人的天性哈。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你像一个女性吧，就是说我问你，就是说你买一个两克拉和0.2克拉的钻戒，对你来说有什么不一样啊？
那很大的不一样啊，因为两克拉，因为两克拉很闪呐、啊，然后你戴在身上是很不灵不灵的呀，0.2克拉是几乎是看不出来的呀。
那给你配个 LED 灯不是更闪吗？
那不一样啊，那个美感不一样啊。
对对对，所以说你看，就是你看这个东西，你看这个，所以要对于所以男性就存在问题了。那你要知道，就是说努力赚个钱给，就是我一个二十几岁的青年啊，我赚钱给老婆买个0.2克拉的可能还好，如果我买个2克拉的，那我除了卷还能干嘛呢？对吧？而且另外一个，对于男性来讲，就是说你要一个两克拉的干嘛啊？对吧？就是这个东西到底能带来什么啊？就是我们
你不用担心这个话题了，因为现在已经是
20万吧啊，
因为现在是人造钻石的天下了，现在天然钻石已经跌价了，这个故事讲不下去了。
对啊，所以说你发现就是这个泡沫它无时不存在呀，所以
消费主义吧，我觉得这是一种很明显的消费主义哈，就是被资本做局的消费主义。
对呀，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一定要说内卷的话，我觉得其实像日韩的很多人已经经历了这个东西了，所以他们已经有很多套路去对付这种事了。就比如说我们前几年讲的什么断舍离嘛， 对吧，就说我不需要啊，对，我不要，对吧，就是啊，你是第一名又怎么样，我不要第一名啊。对，当然你看就是你的小孩已经接受了，但是你作为当妈的好像你不接受啊。
对，就是你刚刚说这个就启发了我，就是我们作为个体怎么来识别我们进入了一个无意义的内卷当中，就是说你的这个欲望是不是你认为真正的人生追求。我们刚刚讲的其实只是消费主义的一种形式吧。
嗯，
那消费主义有很多，包括有很多，就是说现在的社会就是资本让你对一些东西有消费的欲望，然后你为了这些欲望拼命的去工作，拼命的去卷，然后为这些欲望买单，然后最后赚钱的其实是资本，然后你其实是赔进去了大量的这个精力呀、物力呀、财力，对不对？那我们从个体的角度，我们可能有些时候要审视一下自己的欲望，这个欲望是不是我真正想要的，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比较最近的这个感悟，就是因为我不需要搬，我最近要准备搬家，我们可能明年要从上海搬到香港去，然后我就清了很多我买的包啊、首饰啊、还有衣服啊，我发现80%我们家所有的这个商品当中，有80%我基本上是一年不会用一次的。
对，
除非什么呢？除非我有意识的告诉自己，这个夏天我要保证把每件衣服都穿一遍， 这样子我就会确实是把每件衣服穿一遍。但如果我没有这个意识的话，我只是每天早上起来，因为时间比较匆忙，我就赶紧拿一套我认为最不会出错的、最通勤的啊，最容易让我就是不花时间精力去选的衣服。我可能夏天，我后来想了想，我夏天只要三套衣服，其实我就可以过这个夏天了。而且还过得挺好的，我每天早上就是我真的不会用很多的精力去做选择嘛，去做搭配，对吧？但是我在买那些额外的花里胡哨的衣服的时候，想的是我这个颜色搭配那双鞋，那个颜色我去搭配那个包，所以我买了很多很多的东西在家里面。但是我其实每一年几乎是很少有机会让我去这样去实践去搭配的，他们大部分就是放在那里，可能再过几年就过时了。所以我最近在闲鱼上清我的这些二手东西都清了几十万，我已经在闲鱼上卖了几十万了。
啊，好吧。
然后我
就卖了这个价了，好吧。
因为有一些奢侈品嘛，所以我就感觉就是包括很多奢侈品的那个耳环，我是买的时候很开心，买来之后就压箱底，从来没有戴过。因为你幻想当中你要什么场合去戴那个耳环，但其实没有那个场合，就是你的通勤或者你的日常生活当中，不会有你想象中那种场合。所以我觉得女性的消费，就刚刚我为什么会讲到这个，就是老岳刚刚讲的钻石这个话题，就是女性的很多消费其实真的是一个情绪价值，我觉得。但是
没错，
对吧？就钻石这种东西其实就是一种情绪价值，但我们其实要警惕的就是说，我的这个消费是不是我过去几十年花了这么多时间精力，或者说我学了这些学识之后，我要的那个东西是不是我五年之后十年之后还不嫌弃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
我觉得这挺好的，就有个价值的反思嘛，对吧？
对，我们不能保证说每一件商品都一定是实用的，但是我觉得至少它可以降低很大一部分无效的消费。
没错，就是你也会发现，就是我们举个例子吧，就是说什么叫卷或者叫不卷哈、啊、就是说比如说我举例子，就是说我喜欢打游戏啊，我在打游戏上充钱啊，是吧？是卷那些不充钱的人啊。对，那你说这个对我来讲叫不叫卷呢？其实可能也谈不上，对吧？因为我喜欢嘛。所以，但是为什么我不喜欢的卷，可能是像你说的，妈妈希望我考第一名啊，对吧？然后老公希望老婆身材好，然后皮肤好，长得漂亮，然后上得厅堂下的厨房。那其实很多时候卷是因为你不想要去做啊，但是你又被逼着啊去行动和努力吧。我觉得这个是不是一个卷的话题呢？对吧？就是你喜欢你，但是你不会觉得卷啊。
我觉得还是要看最终的目的。如果这个目的是对你长期来说是好事儿、哪怕你现在不想做，那你去做了。就比如说，我们曾经学生时代要心无旁骛的去学习这个事情，对吧？那谁都想玩，谁都想玩。但是我在那个年龄把主要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学习上，对我整个人生阶段来说，那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没错，
对吧？
就是目前看来来讲，就说你目前的生活跟这一段经历的努力是有收益的。
对，但是我要努力到什么程度？我要努力到让自己睡不着觉，吃不下饭。已经就是竞争激烈或者压力大到那个地步，那我觉得那就是卷。所以我觉得不能完全以这个事情是不是我当下最开心最乐意去做的这个为目标，为评判的标准。因为人的经验，我觉得特别是有些时候不能保证你所有的经验判断都是正确的，可能有些时候你需要、对吧？你有些时候需要听进去别人的一些建议。
没错，是。
对，
所以你社会认同也是变成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嘛。
对，
这个讲到这里可能我又想起一个故事了、就是弘一法师嘛、对吧？弘一法师可能你也知道他的故事嘛，他以前是一个有钱的公子哥啊、然后后面突然到了中年以后他走向禅佛学嘛、对，然后他的朋友有一天去看他，发现他住在一个非常差的条件，然后用的那个毛巾都已经长虫了啊，就很悲痛啊，就觉得你怎么现在过成这个样子了？然后法师觉得，哎，还好了，就是都够用啊。所以你看这个话题就变成了说，怎么讲呢？就是，你觉得 你的努力有没有价值这个东西，价值观的判断其实每个人的差异挺大的啊。
对对
对，那王明阳说一句话嘛，叫做此心足啊，无外求嘛，对吧？就是我自己也会评估我的东西，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每个月我可能电话费我可能大概都在200左右啊，对，我自己也会想我要不要这么多电话费啊。但是我发现说，如果我要我在我的工作啊，我在我的生活环境里啊，那我可能没办法避免这个事情啊。就说说白了，就是我有可能有节约的空间，但是节约空间可能不值得我花时间精力去想这个事儿啊，或者去省这个钱啊。对，但是我自己有时候也会想，就是如果我没有工作啊，没有社会交集啊，那我可能要节约很多钱啊。对，那所以我觉得看你拥有的东西吧。
你很好奇，我很好奇，现在就是这个，现在不是都不流行打电话，你怎么还有那么多电话费？
流量费啊，流量很贵
啊。那主要就是其实不是电话费啊，就是上网
啊。流量费啊，
对吧？上网。
对啊，还有一个，因为那个有些流量，因为我有，因为我还有海外沟通嘛，所以我还有一个海外卡，所以这也很贵啊。所以对我来讲也是，你看你，就所以你看这个话题就变成就像你一样的嘛，就说如果你在家里面，你当然不需要那么多衣服了啊。但是如果你去所谓的商务的场合啊，那你肯定会想啊。就是我的饰品全身的行头有没有够，对吧？
我跟你讲，我买东西的时候是这么想的，但是当你真正到了那个场合的时候，其实你也觉得你不需要那么复杂，
没错，
你有简单的行头就是得体也很好，对吧？然后你打扮得很浮夸很高调可能反而还不好，所以所以说我就觉得就是说女性的这个消费主义就很多时候是想的是一个很理想的状态，但是真正你买回来那些商品要用的场合其实是很简单很通勤的东西是最好用的。我买的所有的耳环就是很卷的那些款式，那个设计很 bling bling 的，然后很夸张的，我基本上都没有用，就是买回来就放到柜子里，就是然后往往通勤最高的反而是最简单的珍珠和那种单钻的，就最简单的。
你比较喜欢这种类型的是吧？
就是这百搭呀，你知道吗？就通勤百搭，你可以，你穿 T 恤，你穿着，你戴一颗单钻石也很 OK， 你穿西装戴一颗单钻石也很 OK， 对不对？但是你其他的很多就是有柳絮的，有那种流苏的那些款式的，你很挑服装，你一挑服装就增加了它出镜的难度。很多时候，就是我后来就觉得，就是说百搭的通勤的反而是最刚需的，然后我就把所有的非不是通勤的那种很夸张的款式全部我在闲鱼上全部去除掉了，然后我就在想，
没错，
对，然后我就在想，我们这么就是努力的工作，这么内卷的工作，最后你除了赚钱你又去买这些东西，对吧？把这些东西把这些钱买光了之后，然后又回来卷工作，好像这是一个很无效的一个卷法。
没错没错，所以我就说可能你就说你现在的消费理念会更加偏实用主义嘛，对，或者是去品牌化嘛，就说可能你在对抗所谓的消费主义或者排名嘛，对
对对，但是我觉得人纯需要这样一个过程。
需要这个过程呢，你看我之前也会，就是我之前在腾讯做社媒的时候嘛，那我会考虑到我社媒发什么朋友圈，发什么内容啊，如何展现我的生活，我的形象，我的照片怎么样啊。但是我因为我自己做了工作以后，我又发现，哎，其实没人看你的啊，就是别人也我也不会看别人啊，就是其实你真正关你不需要关心那么多东西啊，对啊，因为你自己的资质有限嘛，你不可能成为一个在这方面能够拉住别人眼球的人啊，所以反而对我来讲，你说我现在因为我不发朋友圈啊，我也不发微博，所以我就减少了这部分卷。但是你看，对于女性来讲，这种打卡和照片的卷它是无处不存在的。那你如果一定要讲的话，就是你还是不希望输给别人嘛，你理解我意思吧？
明白。
对，你不希望让别人觉得你就是可能他还
是
有
一身靠强，一身靠强的中国女人是吧？在哪儿都要打卡。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然后你会觉得，哎，我不希望输给别人，我的老公也不要输给别人，我的小孩也不要输给别人啊。对，然后后面可能不知不觉就进入到了鸡娃和鸡老公的状态了。对，
所以我们可以理解卷它其实是一种不认命，就是还是要折腾着要强，要去排名啊，要去竞争啊，不能接纳现在这个
对
这个摆烂的自己。
对，你可能是觉得就是可能是 努力到了错误的方向，或者努力到了泡沫上面，对吧？
嗯，
就是我们就是就像你刚刚讲的话题嘛，那你觉得中学时候努力读书是有价值的，那你对你的未来的人生是有很大的杠杆率的嘛？
对，
对吧？
对，
对啊，那你说这个不该卷吗？那我觉得就是像你讲的叫快乐教育，最后事实证明，纯粹的快乐教育最后的结果并不是除了少数的特例以外，绝大部分人其实是走向平庸化的。
对，
是啊，那既然这样的话，那是该卷嘛？只不过就是有些人卷到泡沫上就没有意义了嘛？就好像你讲的，就是为什么现在钻石不值钱呢？是因为人造钻石出现了。对吧？那你说人造钻石不够不灵吗？人造钻石现在做不够大吗？啊，以前好像是不够大，现在又能做大了啊。对。所以呢，这个价值一下子大家觉得，哎，瞬间觉得对钻石没有兴趣了啊，可能还不如上次我们聊的哪步步，可能感觉更有 feel 啊。
所以我们生活在现在的这个现代人呢，就是要有抵抗消费主义的智慧和勇气和通透吧。然后在竞争的这个事儿也是上卷这个事儿上，真的也要有智慧去区分哪些事情可以适度的卷一卷的，对吧？就是
没错，
人还是要先入世再出世的。然后特别到了一定的人生阶段之后，要做减法的时候，就要反思哪些卷我们其实可以不要参与了，就是 follow 自己的这个内心的节奏。
对，我觉得这个您这个总结是比较好的一个点啊。对啊，因为我觉得，因为你反正都是要你是要行动的嘛，你总是要生活的哈，对啊，所以你无非就是做自己想做的事，不要去你 follow， 就是你为自己想做的事情努力嘛，这个东西就好了啊，
自洽，
对吧？
自洽，对吧？说到自洽，
对，就是我们去反内卷，其实也没有，也不是说就是大家一起躺在那里啊，对吧？
对，没错，好，
对对，失去生活欲望也不好，嗯。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话题到此结束，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好的，感谢。